大家好，这期电台的内容呢是图灵奖得主巡礼的第二期。这个人的名字叫莫里斯·文森特·威尔克斯，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造了第一台有内存的电子计算机 EDSAC。当然，他的贡献不止于此啊！这也是我整个电台的第428期。最近呢，我想做一个图灵奖得主巡礼，这是第二期节目。这个系列呢，是我打算从1966年一直介绍到现在，所有获得图灵奖的人按年份的每次介绍一个。如果我们每周更新2期的话，就会在每周二和周五更新；如果每周更新1期的话，就是星期五更新。鉴于上一次我把自动定时的这个设置成了早晨6点，结果呢，本来听众就不多，他们说我这个手机就响了，就崩溃了，所以呢，我就不能够6点了哈，就是尽量调整一下，晚一点就早晨10点。好，这一期开始讲这个人了哈。他设计的，如果大家看这个，所有的与电脑相关的资料的话，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叫什么？叫 ENIAC，第二台呢就是叫 EDSAC。这个呢，它已经是有了巨大的跨越式发展，这是第一个二进制的电子计算机，并且有内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但是它的贡献不止于此，还有很大很大的领域哈，因为它的奖项实在是太多了，一页 A4 纸打不完。我如果要录它所获得所有奖项的话，大概前10分钟就不停的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只是在这个文本里列举一下。你如果是听电台的话，并且你可以关注我自己的网站，就是留言洞.com，或者你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忽软忽硬"，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奖项。除了他的太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奖嘛哈，退休之后可能太老了奖也不多，其他的时间平均一年拿那么一两个吧，就非常厉害。就是我只列举几个他特别厉害的啊，就是1956年，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随后呢，又当选了美国工程院和美国科学院的外级院士，就是又隔了一年，好像又隔了一年，就这个样子。同时呢，他还担任英国计算机协会的主席，他还是各种的发起人之一。当然了，他也获得了1967年这个图灵奖，否则我们不会讲他嘛。还有就是各种奖，麦克阿瑟奖什么奖，崔伯义奖，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国家发给他院士奖，因为他本人是英国人，英国发了，德国你不发呀？德国发了，法国你不发呀？因此，他很多国家的这个我就不讲了，我只讲一下美国跟英国，在都是两院院士。还有就是，恩索大学发给他就是荣誉博士学位，就是意大利什么的都发，日本什么都发哈，并且呢，他也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叫做就是威尔克斯奖，就是 ACM 给他发的，就是威尔克斯奖，就非常厉害嘛。这个我就不讲了哈，太多太多这个奖项了，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我们再讲他的小时候啊，威尔克斯他是1913年6月26日出生在英国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吧，就是距离伯明翰，他叫达德利，他距离伯明翰仅20公里。伯明翰是英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吧，好像是第二大城市，是悠久的工业或者创新精神都非常闻名的。它是18世纪或者19世纪英国的工业中心的之一，它就是做纺织呀，还是制造，还是金属加工。伯明翰当然有非常厉害，有很多的大学，伯明翰大学还有很多东西哈。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呢？因为我看英超啊，就特别喜欢看英超，一直追着看，包括到现在我也追着看，只要时间不是太变态，我就会追着看。如果我特别喜欢的球队，我就会，比较变态我也看。所以呢，你这样看的话，人家每次足球解说员不就给你介绍一下这支球队来自哪里，我都背过了，是吧？就是伯明翰有两个比较相对比较出名的球队吧，一个是阿斯顿维拉，这个是比较厉害，但也降级过，也就是也你比起曼联什么肯定差很多。他也是最早的之一，最成功的俱乐部。他以前拿到过很多顶级联赛的冠军，还有足总杯冠军。另一个呢不太厉害的球队叫伯明翰。伯明翰足球俱乐部成立于就是1875年，他也是传奇俱乐部之一吧，也就是在乙级联赛中是霸主。我们可不要认为这个乙级不厉害，乙级也很厉害，就他也得过足总杯冠军。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比较多呢？因为有一个中国人，他叫做夏建统， 是2016年吧，还是一几年？他就是把这个前后吧，他把这个阿斯顿维拉足球部就收购了，就中国人很有钱了。他在 A 股做 ST 什么股，是中国 A 股市场的几只啊，三四只这个就是他操盘的，因此呢，就是在 A 股上是风生水起的，就是把纸一卖，然后拿着 A 股股民的钱就去把英国的这个阿斯顿维拉给收购了。就当然这是个小插曲了啊，想因为这个人出生在就是伯明翰附近嘛，有喜欢看英超的同学应该比我清楚啊，中国人确实有钱啊，从 A 股划拉钱过去。再说这个主人公，他小时候在伯明翰嘛，伯明翰那里不是工业城市嘛，然后这个污染就比较严重，然后父亲就觉得，哎呀，还是小孩子有哮喘嘛，然后就到气候宜人的一个地方啊，叫斯特布里。这个呢，就是说发现好了，可能就是我们这小孩为什么有很多哮喘，我觉得也有这方面原因吧。你这个天天 PM 2.5爆表，他呢这个威尔克斯当年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他就搬家了，搬家了之后，这个病就好了。他就在当地，在这个斯特尔布里这个地方一个中学哈，叫爱德华四世普通中学，完成了学业，对物理啊、化学呀、无线电、数学都很着迷。当时呢，大家都做无线电嘛，做无线电广播，好像我这个录电台，他们是做这个，好像是很多的厉害人都做这个无线电广播，是不是？包括索尼的创始人呐。包括苹果的创始人都是做这个无线电起家的，这个也是，他就对这个组装收音机非常非常的着迷，是个小专家，然后获得了业余无线电操作员的证书，然后在学校里维护什么，学校里维护一个学校电台，就是叫什么爱德华四世普通中学广播电台。他1931年呢，他就进入了剑桥大学，以这个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读了3年，就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拿到了一个合同，进了剑桥最著名的实验室，叫什么？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应该是知道吧？卡文迪许实验室叫什么？诺贝尔奖的摇篮，出了多少？几十个了吧？这个实验室中，反正特别多的人，就威尔克斯呢，就在这里做什么无线电广播呀，然后如何在电，就是说在空气中传播，当时呢。就在这里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论文。他比较厉害的是，他同一年拿到了博士跟硕士，拿到了硕士跟博士。就1938年的时候，他就1938年好像是4月份拿到了硕士，10月份就拿到了博士，就是半年就搞定了。所以呢，一看就是不是什么一般人是吧？当时呢，欧洲已经是战争阴云，希特勒就已经开始干了。他呢，他也是，受影响嘛。这个英国就面临着希特勒进攻的压力，然后他又在这个卡文迪许实验室研究什么电磁波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就很快的被分配到了实验室做什么雷达项目，就研究雷达嘛。在战争期间，他辗转于在就是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地方，包括英国的剑桥啊，还有就是马尔文各个地方做什么做雷达。他参与主持了多个雷达系统的这个设计啊，包括非常非常小的雷达，就据说小的只有10厘米，还非常非常大的雷达，就用车都拉不动的那种雷达，要什么 GL Mark One、Two、Three，还有一个导航系统，就是飞机投弹的这个导航系统，就是 OBOE 导航系统。那雷达这个事情就是我不懂了，但是我是看他这个，他有个自传，等到节目的最后我就会讲一下他的自传哈。他的介绍上是这么说的，我就看一下。总之呢，雷达小天才，就本着能多学点是一点嘛，我就研究一下他怎么介绍这个 OBOE 这个导航系统，就是投弹导航系统。他这个意思呢，OBOE 它其实就是将轰炸机啊引导到轰炸目标的一个缩写。使用它这个导航技术的话，你又不用查看地图，只需用按地面上来发布的指令。你首先呢，你得先在地面上先投一个。信号站叫什么？叫猫站，就是那个信号站要猫站。然后系统呢有一个猫站跟鼠站组成一个信号，因为你首先你得有个间谍是吧？间谍先放到那里去，就指示它呢。你发送信号，这个猫站啊就像鼠站，就是像飞机发送信号，然后指示它们在一个圆弧上飞行。 你一定要圆弧上飞行。在这个轰炸目标呢，就位于该圆弧上。如果你这个飞机没有到达圆弧的时候，猫战呢就会随便发，就是说你继续飞是吧，还没到。当飞机飞出圆弧的时候，这个猫战就会发另外一个信号，说妈飞过了是不是，返回，就这个样子。当飞机就你只能沿着这个进了这个圈圈的时候，进了圈圈我们都知道，你进了圈圈嘛，你就不用管，就发信号，你只需投弹，发到这个飞到这个地方你要投弹，就完成任务之后啊就跑嘛。猫战呢继续说，哎呀，你再沿着什么方向再返回去，返回基地。因此呢这个东西是需要地面的间谍去协作的，你没有间谍是不行的。这种导航技术在二战的时候是非常受这个盟军飞行员欢迎的，非常受到青睐，而且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因此呢你又不用抓间谍嘛，你说我提这个小包，那就是什么猫战，我在不停的发信号，但是那时候人家不知道你有这个技术嘛。因此呢这个英美的飞行员确实是占了不少便宜哈，把这个元首也扎得够呛。但战后之后，威尔克斯就回到了剑桥大学，就担任了主任嘛，叫计算机实验室的主任。在1946年的时候，他就拿到了冯诺依曼起草的一个复印件，这个起草的是什么，就是 EDVAC 那个计算机的一个复印件。 EDVAC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学院研制的一台计算机，它本来是可以就是研制成功了，就是他拿到了他的设计原稿了。但是呢 EDVAC 这个上一期我不说了嘛， EDVAC 那个 ENIAC 的人呢，本来他继续做这个 EDVAC 又拿两个第一，是不是第一个十进制的，第一个二进制的，但是那人去开公司赚钱了，你谁跟钱有仇是吗？因此呢整个的项目就被拖得很慢，就是工程上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当时已经设计出了存储程序的一个思想，就是我可以对指令啊或者是对什么进行修改，从而实现一个自动的修改程序。但是那两个人研究第一代的 ENIAC 那两个人去赚钱了是吧，赚完钱再说。因此呢这个重担就压到了当年就是年轻人的身上。因此呢 EDVAC 就是拖了很长时间，大概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完工，导致呢什么，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嘛，就是开始的很早。因此呢这个威尔克斯就占到先机了，威尔克斯就发现，哎，这个设计方案看一看。于是呢他在1945年是研制的，就是那个他拿到了冯诺依曼的那个，他当年他就去了，所以像读博士一样，因为看到之后三个月就直接去了，就直接去美国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啊或者是什么哈，了解一下技术细节，讨论一部这个设计思想和技术细节。回国之后就按照这个 EDVAC 就冯诺依曼做的那个设计，然后自己搞计算机嘛，取名为 EDSAC， 但文献有写成各种，就是说 Electronic Delay Story Automatic Calculator， 就是翻译成就是 EDSAC 采用的是水银延迟线作为存储器，能存储到34位字长的一个东西哈，就说算加法的时间只有多少秒，多少毫秒，非常非常少。这威尔克斯呢就成功的做了一个程序嘛，然后需要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子弹然后存进去，不用再连线了，像这个第一个计算机 ENIAC 一样不停的要连线啊或者什么，它是用子弹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 EDSAC 我看它的资金，它的自传上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就钱嘛，没有钱你说我要研究个计算机，当时的人哪知道哪是计算机啊，因此还找不到钱，就主要是资金非常非常的缺少。关键时刻这个威尔克斯呢，就他有个好朋友做什么，做面包的，这个是真的是做面包的一家做面包的公司，人都要吃饭嘛，做面包的公司他找他朋友说你给我投资个计算机，他朋友都不知道啥是计算机，但是好朋友嘛就应该这样是吧，直接拿钱是吧，我虽然我造面包的，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投资给你，因为我信任过你嘛。在1949年的时候这个 EDSAC 然后就成功了嘛，就在纸袋上读入一个程序，然后正确的打印出结果。哎呀，你自然得到了结果，你也不能亏朋友嘛，我是做面包的，我也不知道你在搞啥，但是呢 你是不是得给我点回报是吧？我卖了那么多万个面包，就为了你这个计算机是吧？因此呢，他这个公司做面包店的公司获得了专利权，就是生产艾德萨克的专利权。因此呢，他推出了卖面包的同时又卖计算机，什么叫做 Leo 计算机，就是他那个公司的名字，他朋友公司的名字叫 Leo，就是。Leo 计算机是吧？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计算机型号，就是说呢，你想想也很奇怪哈，就是，但也不奇怪，你想一想吧，在 A 股做市场的竟然成了阿斯顿维拉的老板，这也很正常嘛。我在这里卖垃圾股 ST 股，然后到那里去，这我是做面包，然后我就可以做计算机是吗？但后来这个慢慢不做面包了，做成了什么？因为做计算机肯定更赚钱吧，可能是慢慢面包就不是公司的主要的业务了。因此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防计算机有限公司，就是给英国搞国防的也非常厉害。你有这么个朋友，他如果真的要给你借钱的话，你应该借给他，但是不能是那种赌狗啊，或者是吃喝嫖赌的，他给你花没了。这个是真的是研究计算机哈，对，首先他得是剑桥的博士，就这样。艾德萨克的成功呢，他也不是说仅仅能生成这个平方表，他就会到处卖嘛，到处卖，然后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因为他是科学家嘛，因此他都认识科学家，就著名的统计学家、科学家就说：“你能不能给我算一个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啊？”这说没事，明天给你结果。然后呢，他就写程序，然后让他做这个。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很快就出了结果，直接把这个科学家叫菲歇尔给震惊崩溃了。哇，这不就取代数学家吗？当然，当年那个人也是这样。像我们说，哎呦，又取代我了计算机。当年他的震惊程度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后来他的朋友就很多都是剑桥大学里的同事吧，哈，叫生物学家，说能不能给我个生物来研究一下？跟现在的人工智能说，你给我研究生物，我要做这个，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叫研究生物啊，研究药物。他现在以前就这样说，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分子结构的这个图片。但这个肯德利就更厉害了，比这个本文说的这个厉害。他是获诺贝尔奖的，他的朋友也是他朋友，生物学家，他是获诺贝尔奖，是1962年的诺贝尔奖。他要分析什么？就是分子结构。他就说嘛，你能不能帮我搞一下，能分析的快一点？然后这人就帮他写软件，就在 EDSAC 上。EDSAC 上，然后不停的写软件，然后做，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反正人家确实是很厉害。还有就是做这个射电望远镜的，另外一个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1974年的诺贝尔奖物理获得者叫马丁里奥，他是做什么？对天文学进行分析，说你能不能用计算机啊给我做一个程序分析什么结构，就天文学的结构。这个说也没问题是吧？埃迪萨克什么都能搞。就这样，非常厉害。你想想，当他的很多的朋友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人去推荐他，是不是他在研究领域中，埃德萨克在研究领域中非常非常厉害，是吗？就这样，在设计和制造这个埃德萨克的过程中啊，当然也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很多的创新嘛。包括我们知道，现在都在电脑里都用的，比如说浮点数啊，什么都是威尔克斯发明的，包括。浮动地址呀、红指令啊，或者是微程序设计、子程序，这高速缓存，这都是他搞的。Catch 这些都是他搞出来的，因此呢，就非常非常厉害哈。他的成功就是艾德萨克，还有那个面包店的 Leo 计算机成功，也就再加上一大堆的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就物理啊或者是天文学的获得奖，然后不停的推荐嘛，说这个厉害。然后呢，他就慢慢的成了在这家公司已经非常非常领先了哈。然后威尔克斯后来他又开发了一种表处理语言，叫做 Wisp，不是 Lisp，是 Wisp。后来呢，他又去这个 MIT，美国的 MIT 做了一个分子系统叫 Mac，但这个 Mac 跟那个是重名了，跟苹果的 Mac 是重名了。然后就不停的在开挂的人生嘛。然后在64岁的时候，就1977年了，他提出了。计算机可以搞语言翻译系统，美国那时候还在想，我们这里也有搞，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个说我来搞，是不是？然后他就在字典中定义了一大堆，就是语义、语义、元语，这是他自传中说的。 包括实体类、动作类、情况类、修饰类以及这些，然后呢，能够用语义的公式进行翻译，完整的表达各个语句，就这个样子。这就是后来的翻译系统最初的一个探索吧，当然也肯定不如现在这么成功了。到1980年的时候，他就退休了嘛，然后威尔克斯就从这个剑桥大学退出了。退出之后啊，又做了这个 DEC 的顾问，还有就是 MIT 的一个教授，就兼职教授，退休了。到1986年的时候，他又回英国。英国还记得他那个面包店的朋友嘛？哈，面包店的朋友已经卖电脑卖到国防部了，因此呢，他就去那里做顾问，非常厉害哈。这也是，你有个好朋友确实很厉害。威尔克斯，他在1967年的时候，就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哈，1967年的时候，大概就是50来岁吧，50多一点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图灵奖嘛。1967年接受图灵奖，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他的演讲，叫做《计算机的过去和现在》。他说的现在，那已经是1967年的哈，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古老了。他的描述的计算机，他就说了，一定是什么？你要有编程计算机编程语言嘛？大家当时都崩溃了。还有计算机编程语言，他说一定会有通用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而且呢，软不能只做硬件，一定要软硬件结合，而且呢，最好是把常用的那种数据结构，就现在我们所说的数据结构都要抽象出来，否则的话你这个编程就太难了，而且呢要做可移植性的，因为计算机这么多。当年他就意识到了这一些，我们要想一想，那时候计算机还没有危机，还没有什么程序化设计，就什么结构化设计这一些，没有，还没有出现危机，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一些，所以非常厉害。但对于人工智能，他有自己的研究嘛，当时人工智能已经稍稍的有一点点苗头，但是尤其是1969年，他哥们儿1969年就是在两届之后啊，在两期之后我就讲这个了。明斯基是一个图灵奖获得者哈，就是你看这是67年、68、69、69年，也就是说在下期我就讲，在下下期吧，我就讲这个明斯基。明斯基是一个流派，人工智能流派的。现在我们讲这些深度学习都得喊他一声师傅，就是明斯基。明斯基认为什么？大脑不过是肉做的机器。就威尔克斯说你哇，这不扯吗？什么大脑怎么会是肉做的机器？他说这个动物啊跟机器啊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材料。你是使用什么电子管、晶体管，是不是？大脑它可不是。因此呢，它肯定是按十分不同的原理来构成的。所以呢，他是不同意说你这个大脑是肉做的机器。当然这也无所谓，是吧？有不同的观点，在学术界啊或者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又没有办法统一思想，这也是学术界能够百花齐放的原因。你如果来个领导说大脑是肉做的机器，后面一大堆傻叉就在那里说大脑是肉做的机器，那就没进步了，是不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了，你想想都已经七八十了，是吧？90年代80多90来岁了，80多了，他仍然在写书，他已经仍然在发表论文，然后看他的评论，他喜欢评论。他在95年的时候，他还出版了人生最后一本书，叫做《计算机展望》，叫《Computing Perspective》这个书籍。但是他是两个人的写作，跟他同一个写这本书的同一个作者，那也是个牛人，但是没有获图灵奖，所以以后我再介绍一下他哈。他作为知名的学者，我们又到了介绍书的环节了。你介绍知名学者，你只能介绍书嘛？你说还能介绍啥？他就是写书写文章指引人类的。你如果说他写过什么软件，那怎么写软件？这就是上一期在群里吧，在有个网友就跟我交流嘛，他说这些人的工作真的这么重要吗？这简直就扯淡。这些人的重要性甚至比商人要重要的多。你觉得他们这些商人赚了很多钱，比如说让你点广告啊，或者让你电脑中病毒，这些人他确实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比起这些人呢，是非常非常不一个量级上的，就是非常非常差。我是说商人相对来说是，但也很厉害，赚到了很多钱。比如说让你电脑中病毒，他当然会赚到很多钱嘛，就这样。但或者是让你玩游戏，让你他也会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但是比起这些，威尔克斯，你说威尔克斯能有多少钱吗？科学家能有多少钱吗？是不是？ 这个就不要用钱这个东西去衡量这些人出名不出名，你不知道非常非常正常。像上一期有人你看在那个公众号或者在哪里留言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哎，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是不是？就作为知名学者，他仍然是有作品，这些作品中我只读过一本书，因为太老了是吧？我只读过他其中一本书，就是主要的作品有怎样在电子计算机上准备程序，这个不用读，为什么？你要传纸带，是吧？还有自动数组计算机，这个也不用读，为什么？因为它是掏的那种的，还是纸带。还有数级，这几个都不用读。说实在的，分时计算机系统，它是在 MIT， 就是那个 Mac 系统。可不是，再说一遍哈，这个 Mac 系统是分时系统的鼻祖，但是跟苹果电脑毛关系没有，只是名字相同。还有就是我读的这本书了，叫做《一个计算机先驱的回忆》，就是 Memories of Computer Pioneer， 是1985年 MIT 出的。这篇文章呢，整体也有很多就借鉴他自己的自传。这本书呢，就一个计算机先驱的回忆，就是他的自传。但是呢，页数非常非常少，250来页吧。我说这个250不是骂人哈，就是它真的很薄，一 PDF。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可以加我联系方式，包括在我网站上或者，因为它比较大，这个扫描的，可以加我联系方式，我发给你 PDF 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搞，放个网盘还是什么，就是。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带入，有代入感嘛，他是自传嘛，你带入他的一个思想和职业生涯的旅程吧。这本书就是讲了威尔克斯在计算机领域的一些探索和创新，以及他跟他那些诺贝尔奖就是那些牛人之间的合作嘛，就是工程师的合作，包括他卖面包的朋友，是不是？书中呢，他就讲了他早期的生活和学术生涯吧。就是先是人家的热爱才是真的热爱，他的热爱是这样，就是我一热爱就热爱成了最领先的，比如说他热爱研究无线电就成了最领先的，就这种哈。他的职业生涯就是一热爱就卡文迪许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摇篮的地方，就说哇你确实厉害，就在这里做个主管嘛，就基本上这样。当时就是热点都是这样。在卡文迪许实验室，他才发现哦，还有计算机这个东西，真的，他以前都不知道有计算机这个东西，以前都搞收音机了嘛。因此呢，他就怎么去讲艾迪萨克，他怎么去做水银的这个存储器，他怎么看到了人家的设计，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可以改进它，能改进弗诺伊曼的这个东西。但是他也讲到了没有钱呀，这你想找钱也不行嘛，是吧？这反正书里。记录了很多怎么去设计一个操作系统，包括只设计分时操作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仍然也是非常非常多的纠结，以及非常多的挫折吧哈。我们可能是觉得他，当然了，他的挫折是怎么说呀？就他失败的地方都比我们大部分人成功的好。就他的挫折好像就是一种我们普通人的挫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的挫折是我。前面没有人开创这个东西，我要去开创它。我们的挫折是，哎呀，明天的饭钱在哪里？不一样的哈，就是我们的挫折跟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在技术方面的话，他也分享了他的一些计算机的见解和思考，包括对技术的趋势啊，对人工智能说，你这个人工智能肯定不能按机器去做嘛。但这是一本非常启发人的自传嘛，但由于页数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就是200页。250页左右，而且它是小本的，我不知道，就普通的像我们那种是32开这个样子的这种书。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我推荐这些书中我只推荐你读这个，其他的也能找到，但是看一看好像也没有意义嘛，也许有意义，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我只看了这一本。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